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1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日只有3日之际，两名总统候选人星期六都前往战场州竞选。特朗普总统将重点放在宾夕法尼亚州，而前副总统拜登计划在密歇根州是举行造势活动。拜登将首次同前总统奥巴马一起进行竞选活动，两个人将会在星期六前往佛林特和底特律，这个是在密歇根州为期2日的竞选活动的一部分。而特朗普就计划星期六在宾夕法尼亚州多个城市共举行4次集会。他在2016年以微弱的优势赢下了这个州，并且试图在这个州复制上次的成功。当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在这个州略有优势。大选日是在下个星期二，但是参加总统选举早期投票的美国人数量是创下了纪录。这个反映了民众对这两位主要候选人的强烈的情绪，亦都反映了民众在疫情大流行的期间为避免大选日当日投票站人潮的渴望。截至星期五，已经有超过8200万人进行了投票，远远超过2016年投票总数的一半。当年的投票人数是1.388亿。美国情报官员和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研究人员说，全球黑客锁定2020年美国大选作为目标，这个包括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挑战者拜登的竞选活动。他们并公布了部分企图通过互联网破坏选举和为选举造谣的名单。知情人士说，今年年初被指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那批俄罗斯黑客攻击了加州和印第安纳州民主党的电子邮箱。据称同一批网络间谍亦都追踪了华盛顿和纽约有影响力的智库。一群伊朗黑客向包括佛罗里达州在内的多个州的选民发送了数千条的威胁性的邮件。据称，由于黑客在一些邮件附件的视频当中犯了编辑的错误，分析师得以迅速追踪出邮件的源头上是伊朗。微软9月份公布了最详细的分类，提供有关选举前外国黑客如何试图窥探选举信息。相关资料指称中国黑客针对拜登竞选阵营的团队。微软还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和伊朗黑客的类似活动，俄罗斯人企图在社交媒体上挑动美国人内斗。社交媒体面书和推特多次宣布取缔了目的在于挑拨美国人的行为，包括删除设在俄罗斯专门批评拜登的虚假左翼新闻网。随后路透社认出了一个一模一样针对美国右翼的网站。法国警方消息人士星期六说，尼斯星期四发生3人被杀的悲剧之后，法国警方星期五逮捕了第3名嫌疑犯。星期四，一名袭击者在尼斯市的一座教堂将一名女子斩首，并且是斩死了另外2个人。这个是法国2星期之内发生的第2宗致命斩人的凶案。一名男子被警察开枪射击，目前伤势严重。法国首席反恐检察官说，尼斯袭击事件的男性嫌疑犯是1999年出生的特尼斯人。他9月20号从特尼斯附近的意大利岛聚蓝佩杜萨进入欧洲。当时司法机关的消息说，星期四晚上一名47岁的男子因为涉嫌和袭击者接触而被捕。司法机关还证实，星期五一名同样是特尼斯居民的35岁的男子因为被怀疑在袭击前一日和凶手会面，亦都被逮捕。菲律宾政府星期六下令疏散吕宋岛南部的数千名居民，因为今年世界最强的第5类风暴正在靠近该国。星期日，飓风戈尼将以每小时215公里的持续风速和高达每小时265公里的阵风登陆菲律宾。这个自从2013年11月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造成6300多人死亡以来最强的台风。当地救灾官员对媒体说，在已发生山体滑坡的社区当中已经开始抢先是撤离。阿尔拜省政府将命令危险地区的居民离开家园，因为这场飓风的威力不是开玩笑的。上个星期台风莫拉维在菲律宾造成22人死亡，主要是在首都马尼拉以南的省份，造成民众遇溺身亡。马尼拉亦都处于戈尼的预计的路径当中，这个是该国第18次的热带风暴。菲律宾当局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在疏散中心采取社交限制的距离的措施，以防止冠状病毒的传播。菲律宾的新冠感染和死亡人数在东南亚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尼。 中国工厂活动十月份增长速度稍慢，但略高于分析师的预期。这个表明随着该国从冠状病毒冲击当中反弹，经济正在持续复苏。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六公布的数据显示，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9月份的 51.5 降至10月份的 51.4， 不过这个数据维持增长和萎缩的分水岭50以上。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主要设计是大型和国有的企业，显示总体新订单保持稳定在 52.8。 李慧晶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之后，双循环、内循环、扩大内需和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中国下一个五年，即是14-5经济发展规划最重要的战略方针。对此，多位学者不表乐观，他们说如果中国不积极改善对外关系，这个侧重国内回圈的战略方针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而且如果中国真的做到了100%的内循环，中国的竞争力也都是走到了谷底。对于中国要向着科技自立自强的方向来发展，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表示不以为然。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科技行业如果做到了100%内循环，那一日就是他的竞争力走到了谷底的一日。陈志武说，以史为鉴，无论是过去的苏联或者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中国，100%自我循环的开始就是创新和竞争力非常弱的时候。他指出，中国虽然有14亿人口，但是只是靠国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打造科技实力是不足够的。他说，从宋代以来，中国就未试过在科技创新上做过主角，而中国在过去20年里面所打造出的科技创新环境和火旺的局面，就是因为受到了美国在资本上的鼓励和技术上的扶持。因此他认为，如果中国开始走内循环的路，就会将过去所积累的创新能量是压制下去。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就表示，中国在半导体业的技术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个、也是他未来在科技上要提升的障碍，但是少了美国的协助，这个、将会是他未来最重大的障碍。刘孟俊向美国之音说，中国现在的策略看来是要利用科技的突破来发展新兴的产业，以维持经济成长和永续发展，但这个策略也都受到以美国为首所带动的对中科技围堵而出现的困境。以美国对中国通讯公司华为的封杀为例，据澎湃新闻近日引述华为内部的刊物说，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承认，华为今日遇到的困难是华为设计的先进晶片中国基础工业还未做得出来。任正非一直说为中国做不到科技自立自强做了最佳的佐证。另外，刘孟俊亦都话，中国推动内循环或者双循环的目标亦都面临好大的挑战和不利的因素。其中，中国人口快速老化，不单止代表生产力会下降，亦都将会导致需求疲弱。据恒大研究院的分析，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而且可能持续走滑，预估2030年将会降至1100万以下。但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佢系急剧上升。2019年时候的占比已经达到12.6%，预估这个的占比将会在2022年突破14%，代表中国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这个人口趋势凸显了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深度问题，因为这个研究指出，相较于美、日、韩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2.6%的时候，这三国的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在24000美元以上，但中国同期的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只有10000美元。这个充分地说明中国老龄人口对中国十四五的内循环和扩大内需等战略方针所构成的不利因素。而中国在管控人口老化风险的同时，亦都正是面临几十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困境。一般认为，如果中国难以维持国民生产总值6%的经济的增速，将会难以抵消人口老化的经济的冲击。陈志武亦都话，中国人口虽然庞大，但系仲未具备条件可以打造出自我循环嘅市场经济。佢分析话，中国嘅内需市场历来就大，100年前中国人口占世界1/3， 19世紀的初期的時候，中國人口佔全球的四成，但今日中國的人口只佔全球的20%。因此他問，以相對需求量來看，中國百年前的消費需求是今日的人口所能夠產生的消費需求的兩倍，但中國為何從以前就沒辦法成為全球主流的內需的市場呢？他說，100年前做不到的目標，現在難度也都更加高。另外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也表示，如果在美中關係緩和的前提下，中國致力於解決內部經濟結構的矛盾，還可以實現經濟的良性增長，但現在兩國關係面臨不確定性，內循環的規劃是不是那麼具效果的。他說，外部環境能否改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能否改善，對內循環構成非常大的制約。他說，在外部不確定的因素太多之下，中國下一個5年的最大挑戰就是消費萎縮，尤其在貿易和出口的受挫之下，企業的營運的能力將會受到衝擊，也都會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薪資的水平，屆時民眾的消費力就不是那麼可能太強勁。再加上中國總理李克強6月中亦都證實，中國有6億人口的月收入還不到1000人民幣，即是150美元。在這個前提之下，他說令人很難對中國的內需的前景抱持樂觀的看法。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劉孟俊亦都建議，中國如果真的要做到擴大內需，就應該進行戶籍改革，以積極吸引農村人口進城，進一步擴張2、3線的城市。亦就是說，中國應該要聚焦城鎮化的政策，因為只要農村的人口進城，他們除了是吃得飽、著得暖的基本需求之外，亦都會有更加高端的消費需求。不過他說，城鎮化政策亦都並非萬無一失，因為農民工進城之後亦都同時帶來龐大的就學、就醫等社福的負擔，這個是中國政府要抉擇和精算之處。他說，讓農民工進城是解決消費，但是社福負擔同時都帶來政府龐大的財政的赤字，尤其是地方政府。此外，劉孟俊亦都預估，中國力推一帶一路和雙循環亦都會帶來副作用，亦即是說可能加劇中國外匯存底的問題。他說，一帶一路、雙循環、持續開放外資進入中國內需市場等政策都會令到人民幣走升，更加不利於中國出口製品的價格的競爭力。兩雙的影響之下，中國的外匯存底亦都會越來越少，這個使到中國的外匯扣除要還的外債能夠動用的額度就更加有限。他說，這個對在糧食和能源等方面大量依賴進口的中國來說，都會導致缺乏外幣可以購買這些進口所需要的物資。針對外界對中共中央14-5規劃所提出的負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宋宏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說，外界的理解有偏差。他說，14-5的規劃反映了國際真實的大環境，隨著中美交鋒白熱化，美國對中國製出的諸多的限制，以及在新冠疫情對外部需求和各國經濟的衝擊之下，中國推動內循環、雙循環和擴大內需都是自然的選擇。他說，就好像各國在1997年或者2008年的時候，因為金融風暴所導致的外部不利的環境，亦都是力推擴大內需來到維持經濟的增長一樣，中國並不是要搞鎖國式的內循環。至於科技自立自強，宋宏說，亦都是外部限制下的一種被迫的選擇，不代表中國要關起門來發展科技。宋宏批評美國霸道，動用國家的力量來打擊好像華為、中興等個別的中國公司，而且實體的清單越來越長，令到很多中國的企業沒辦法在正常的市場環境下取得關鍵的技術，甚至因此倒閉或者沒辦法在市場上生存。他說，這是過去幾十年以來全球化和供應鏈發展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先例，因此在這個前提之下，中國只能夠很無奈地自行發展部分的技術。宋宏承認美國有科技上的優勢，尤其在晶片和半導體上面，因此基於在這個關鍵領域上的落後的差距，中國要發展自己的系統會是很艱難的一條路。不過他說，凡是關係到國家戰略發展的核心的產業，中國會努力自力更生。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 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星期四正式推出新的法案，试图以通过立法措施建立一套全新的框架，规范包括中国在内等所有外国高风险的应用程式在美国的运营。这项名为《防范敌对平台法》的新法案，将高风险外国软件定义为任何属于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古巴或者其他被指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等所资助，或者根据上述对象法律所成立的实体所拥有的软件。与此同时，主要的业务或者总部设在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古巴或者恐怖主义组织等实体所属的软件，或者会将美国消费者数据储存在上述这些国家的软件，都将列在法案有关高风险外国软件的范畴之内。主张对 TikTok 和微信等中国的社交媒体软件采取严格立场的鲁比奥，一直以来不断呼吁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更加广泛的方法来到保护美国消费者的数据和国家安全。鲁比奥在书面声明当中再次特别点名中国的应用程序，他说高风险外国应用程式例如中国的 TikTok 和微信对美国个人私隐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他说很明显的，美国必须要建立一套标准的框架，那些高风险外国应用程式必须要达到那些标准之后才能够允许进入美国电信网络和设备的运营，这项法律的目的正是这样。长达18页的防范敌对平台法主要的内容是包括要求为高风险外国软件贴上警告标签，以告知消费者他们潜在的数据和安全风险。高风险外国软件公司必须每年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进行年度公开披露消费者数据等相关的细节，推动美国消费者数据本地化，并且将高风险外国软件排除在美国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条款的免责范围之内。另外，法案还将要求高风险外国软件企业在收到有关其他政府或者实体要求提供美国人员的数据资料、审查美国人员浏览内容的要求的时候，必须立即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披露这些要求。随着网络信息日益发达，社交媒体和各个网络平台逐渐取代传统信息流通的方式，美国国会两党目前正是积极努力更新相关的法规，希望填补虚拟世界信息沟通缺乏配套法律措施的漏洞。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参议员曾经是发表投书，说他正着手为全面规范高风险的外国应用程式怎样在美国运营撰写一套新的标准的框架，目的为保护美国用户数据和国家安全。鲁比奥参议员当时在投书当中特别是提到 TikTok 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听命于中国或者其他外国竞争的对手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应用的程式。特朗普总统对微信的行动已经充分讲明这一点。鲁比奥说，无论怎样 TikTok 处理用户数据的重要问题仍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避免每次出现新的应用程式是都会出现打地鼠游戏的情况，决策者应该采取更加广泛的措施来到保护数据和我们的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下令从9月20号起将 WeChat 从美国的应用店当中是删除，并且禁止美国境内的其他 WeChat 的交易。政府这个禁令受到微信用户的法律挑战，在禁令生效的前夜，位于三藩市的联邦法官比勒裁定暂缓执行商务部的禁令，这个使到美国境内的用户得以继续使用这款的应用程式。司法部已经启动了上诉的程序，同时提出了新证据，是要求比勒法官撤回他的临时裁定，但上个星期五遭到比勒法官的拒绝。 紧接住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这个星期一拒绝接受司法部提出的在上诉期间立即禁止苹果和谷歌应用店是提供微信海外版 WeChat 下载的要求。特朗普政府认为 WeChat 和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受制于中国共产党政府侵犯美国人的私隐，并且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但是提出法律挑战的使用者说，政府的禁令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在今年的美国大选当中，提前投票和邮寄选票数量激增，是加剧了选举之后的不确定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每次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成千上万张邮寄选票会由于多种的原因被选举官员作废。原因从错过截止日期到未能够在信封上正确签名等不一而足。但是今年由于一半以上的美国选民参加提前投票或者邮寄投票，更多的缺席选票可能会被作废丢掉。这个引发了对投票权的质疑，亦加剧了主要战场州选举后的不确定性。以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为例，在11月3号大选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前副总统乔拜登的这两个南方州势均力敌。虽然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在选举前不公布拒票的数据，但两位学者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迈克尔·克伦和佛罗里达大学教授丹尼尔·史密斯分析了这两个州的邮寄选票数据，用以汇总面临拒票风险的选票。克伦和史密斯两个人都表示，在佛罗里达州到目前为止，在380万张邮寄选票中有15000张面临被拒，拒票率为 0.4%。 在北卡罗来纳州拒票率更高。他们的研究发现，截至到10月25号，在该州寄出的超过78万张选票中，超过10000张可能被拒，拒票率约为 1.3%。同近年的一些选举一样，少数族裔选民比白人选民面临更高的拒票概率。研究人员发现，以北卡罗来纳州为例，黑人选民投票被作废的可能性是白人选民的3倍。如果民主党人计划对非常接近的大选结果提出异议的话，那这个将是一个可以被用来大做文章的话题。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被标记为不当的选票都会被自动拒绝。与其他的很多个州一样，这两个州的选民都有机会矫正或者是纠正选票上的错误。佛罗里达州州务代理通讯总监马克·阿德表示，目前断定那些被退回的选票已经被选举委员会拒绝，而且不被计算在内的还为时过早。在北卡罗来纳州，官员已经开始因选票有误而联系选民。北卡罗来纳州选举委员会公共信息总监帕特里克·金龙表示，他说无论出于乜嘢嘅原因而冇时间修正选票嘅选民，都可以喺10月31号早期投票期间或者喺选举日亲自投票。乍一看，喺佛罗里达州同乔治亚州被标记为废票嘅数量似乎不多，但系喺呢两个州就同过去嘅其他选票接近嘅州一样，10000票有时足以决定胜败。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最终获胜者共和党人乔治 W. 布什在佛罗里达州以537票战胜民主党人阿尔戈尔。研究人员指出，2018年竞选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职位的共和党人里克斯科特仅以10033票险胜。随着未来几日有更多的邮寄选票抵达，拒票的数量可能会随之增加。在某些情况下，拒票数量有可能超过选情交注的战场州的总统、国会、州或者地方候选人之间的胜出数量。在选票如此接近之际，拒票数量竟然比获胜差数还大，这个简直是噩梦般的场景。克伦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根据美国选举项目的统计， 截至星期三，有4900万美国选民通过邮寄进行了投票。克伦同史密斯首先在研究出版物对话之中公布了他们的发言，他们还同美国之音分享了更多来自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最新数据。如何处理签名有问题的选票，以及11月3号大选日过后几耐才仲接受并计算选票，这些问题一直是美国各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长达数个月的法庭之争的主题。由于选用邮寄方式投票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多，共和党人一直在寻求法院干预，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来阻止迟到的选票计入最终统计数字。近几个星期以来，由保守派控制的美国最高法院援引选举规则不应该在临近大选前改变这个原则，最终裁定反对改票选举程序，包括改变投票截止日期。宾夕法尼亚州计划选举日过后三日以内到达的选票都将被计入总数，即使邮寄选票上没有清晰的邮戳。对此，10月19号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给出了4-4的投票结果。这个发生在特朗普最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艾米康尼巴雷特得到确认之前，星期三大法官他们否决了共和党人提出的最高法院尽快审理对宾夕法尼亚州邮寄选票统计然后进行挑战的要求。但是本星期较早时候，在一项被视为民主党人遭受重大挫折的裁决中，高等法院阻止了威斯康辛州一项选举后6日内邮寄选票仍然作数的计划。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表示，邮寄的拒票将会成为大选后诉讼案的缘由。如果拒绝选票的数量大幅增加，他说他估计选票计数可能会大大延迟，而且他还认为可能还会有因不符合州法出现缺席选票拒票而提起的诉讼案。联邦选举委员会前共和党成员冯斯帕科夫斯基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这么表示，从历史上看，只有不到1%的缺席选票由于行政失误而成为拒票。但是根据今日美国哥伦比亚新闻研究和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前线节目组联合调查的最新预测，今年由于通过邮寄投票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而且其中很多是首次参加投票选民，至少有100万张选票可能会被作废。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8月份的一项分析显示，在今年的总统初选期间，30个州作废的邮寄选票超过55万张，这个远远超过了2016年总统大选时的废票总数。亚利桑那州前选举官员、现公职民主基金会的塔米·帕特里克指出，这个事发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州对疫情大流行期间邮寄投票数量激增没有做好准备。帕特里克说，自初选以来的几个月内，很多州采用了多种更好的管理邮寄投票的方式，这些改变很可能会减少拒票的数量。他们重做了投票指示，重新设计了投票信封，采用了选票追踪等做法。帕特里克说，选民现在可以在线检查其投票状态，并且至少19个州的选民在需要更正其邮寄投票时会收到通知。在科罗拉多州，选票不当的选民会收到短信通知，并且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更正错误。帕特里克说，这样的结果是大选期间最终的拒票数量会大减，废票数量可能依然会比以前的总统选举时要高一点，因为今年有很多新选民，但是他希望他们不再看到好像初选时这样的数字。但是还有一个难以预测的问题，那个就是选举日后收到的邮寄选票。虽然有些州延长了投票截止日期，但是包括佛罗里达州在内的32个州不再接受选举日之后收到的投票，这个使到选民几乎没有时间修正他们的选票， 而北卡罗来纳州在选举日后六日内仍接受选票，前提是选票要在11月3号或者之前盖戳寄出，但共和党人已经要求最高法院阻止该计划。克伦说他认为一个大的潜在的问题是选举日之后会有多少张选票到来。美国之音的报道。
历届美国政府都发布过中亚战略，特朗普政府2月份推出中亚战略的时候，优先目标和过去政府相似，是维护主权、打击恐怖主义，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促进地区的连接，支持改革和人权，推动美国投资和开发的援助。但是有关的政策是有了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的南亚与中亚问题顾问柯蒂斯表示，政府在制定未来五年的战略的时候，过去几年重要的变化令到他们更加了解他们的方法。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亚事务的前官员威尔斯强调，美国的任何中亚战略都必须建立在与地区政府合作的基础上面。他称持续支持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美国政策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但是美国官员说，特朗普的战略也都反映了地区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降低，努力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对阿富汗北部邻国的尝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2月访问中亚地区的时候，强调了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加的威胁，同时赞扬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虽然缺乏民主统治，依然致力于系统的变革。蓬佩奥在宣布中亚战略之前，在鲁尔苏丹和塔什干向參加 C5+1 平台對話的五個中亞國家的領導人強調了這些目標。烏茲別克斯坦外長卡米洛夫明確表示，當地對與中國對抗並沒有太多的熱情，他說他們希望穩定發展和繁榮以求合作，不是很喜歡兩個強權在他們地區競爭帶來的不利政治的後果。美國專家說，特朗普政府對中亞地區的方法和之前的政府有著本質的不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斯特羅斯強調說，最大的成功就是還未有造成損失。斯特羅斯基認為失去一次機會，他將中亞看成是一個和中國開展地緣政治競爭的一個領域是不幸的。中國是近鄰，亦是一個巨大的投資和一個貿易的夥伴，而美國就遠在天邊。蓬佩奧的訪問就遭受了嚴重的挫折。斯特羅斯基認為美國的戰略過於集中在阿富汗和地緣政治的競爭當中，他表示需要更加強調中亞地區本身的重要性，而且僅僅在疫情出現之前頒布戰略有些太遲太晚了。斯特羅斯基承認美國和烏茲別克斯坦的關係得到了改善，但是表示這些基本取決於米爾則亞耶夫總統和他的改革，由於開放取得的很大的進展，美國目前和烏茲別克斯坦交往比以往更加容易。他說烏茲別克斯坦同時歡迎美國重新成為外交政策的一個因素，因為這些令到塔什幹在大國之間有更大的遊刃的空間。美國國務院回應說，向當地政府加強民主體制、強化經濟繁榮的努力提供了程式化的援助。美國戰略同時是為了對抗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支持更加強勁的社會。美國在1991年以來已經向中亞地區的邊境安全提供了$9,000,000的投資，進行了200多次訓練的活動，在當地培訓了大約2,600名軍人。同時雙邊軍事和民間合作項目是為了幫助從伊拉克以及敘利亞返回的前聖戰人士和他們的家人重新融入社會，同時加強執法和安全服務能力。美國希望在從阿富汗撤軍的時候能夠確保當地的穩定。中亞國家政府支持和平進程，美國因此鼓勵和烏茲別克斯坦以及土庫曼斯坦分別開展三邊對話，和阿富汗開展經濟貿易合作。 相互連接是美國前總統布殊時期出現的政策要務，隨著美國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倡議就引發了新的關注。美國提倡採取能源、經濟、文化、貿易和安全的措施，通過阿富汗以及印度將中亞和西方連接起來，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其他美國政策要務包括推進法治、民主、改革和人權。美國認為多元化、透明度、公正和獨立的司法是促進穩定的因素。人權觀察的威廉森對就具體人權議題和公民社會進行接觸表示歡迎，但他表示特朗普總統擁抱獨裁領袖，破壞獨立媒體的價值，而且推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關鍵的國際機制，因此削弱了美國的自由與公正領導者的地位。美國官員反駁說，美國駐當地使館都有支持公民社會、記者和博主的計劃。美國在當地加強西方價值觀念的最強的工具，繼續是1991年之後提供的90多億美元的開發援助，這些比美國同期的310億美元的投資要少，但是分析指出後者過於集中在少數國家和領域，難以產生太大的影響。美國同時表示促成了多邊開發銀行過去29年中提供的500億美元的援助，但是即使這個數字亦低於中國近期的投資。美國國際開發處表示，美國2020年向中亞地區提供了1億2800萬美元的援助，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德克斯坦分別得到了3140萬美元的援助，三分之一用於改善醫療，塔吉克斯坦得了2670萬美元的援助，幾乎半數用於核和生化危機的減少。吉爾吉斯斯坦得到了3530萬美元的援助，大部分用於私人領域和公民社會的開發。土庫曼斯坦得到了330萬美元的援助。美國的目的是為了加強私人投資，但是官員說沒有可估的合同和可靠的執行，很難吸引私人投資。烏茲別克斯坦新成立的反腐局主任布爾哈洛夫在推動更大透明度的同時，寄望於美國加強支持。米爾則阿耶夫總統就說更高的透明度是誠實的疫苗。布爾哈洛夫說他們正是與美國國際開發署、國務院、國際毒品和執法事務局合作，並且與美國使館保持密切的接觸，所以他們與美國專家聯繫，學習這個國家擴大反腐和侵權爭執的經驗。布爾哈洛夫又說烏茲別克斯坦正是準備推出稅收和公民服務人員的稅務公開，反腐法律文件的批准、國家採購更加公開等前所未有的措施的時候，美國的援助就十分之關鍵。每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烏茲別克斯坦官員都歡迎美國的經驗。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據熟悉中國宗教自由狀況的個人和組織介紹，中國當局為了推進宗教中國化的進程，是將對宗教自由的打壓擴大到宗教信徒的葬禮和婚禮，對他們實施限制甚至加以禁止。一些教會人士認為，羅馬教廷對中共採取的妥協性的策略，減輕了中共最大的外部壓力，助長了中國宗教自由的惡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華盛頓報導。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婚喪嫁娶就是天經地義的事，舉辦相應的儀式在中國民間亦都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帶上了宗教色彩，就會遇到很多的阻力。專門報導中國宗教自由和人權狀況的《寒冬》雜誌近日報導了數宗宗教葬和婚禮被禁的事件。以河南為例，新野縣一名73歲家庭教會基督徒的葬禮隊伍8月17日遭遇到警方的騷擾，抬上十字架等宗教物品的教友在墓地被捉上了警車，其他信徒逃散。在同一個月份，安阳市一个基督教家庭请唱诗班和乐队为逝去的家人送葬，政府人员威胁说教会的人离一个捉一个，教友都被吓跑了。同样在八月，湖北省鄂州市一个三字教会的牧师和10多名信徒为一老年信徒送葬，围绕棺木唱诗，政府人员赶来 之後將他們驅散。另外，道教信徒的超度亦都被禁止。據寒冬雜誌介紹，遼寧省有佛教居士在4月和6月兩次因為死者念經被捉，當局僱用了近80人搗毀了他超度的房舍。即使舉辦宗教婚禮亦都不被禁止，不過亦都會受到當局的種種的刁難。浙江溫州基督徒王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的時候說，在殯儀館舉行教會教友的葬禮，就是不給開飲響，不給你搞隆重的活動，有時他們要租一個大廳，但是目前受到了限制，不信耶穌的葬禮可以開飲響，信耶穌的葬禮就不給開。王先生還說，限制宗教葬禮在溫州農村很普遍，2018年下半年左右就開始了。殯儀館說有壓力，上面要求嚴格限制宗教葬禮的規模，不可以開音響，主禱會上面講幾句聖經亦都不能夠太大聲。浙江台州的楊牧師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這邊早幾年就有葬禮的時間的限制，內容亦都有限制，之前不是按照教會的禮儀嗎？熟靈的不是都要播放詩歌嗎？當局就是不給播放得太久。另外，宗教婚禮受限屢屢發生。據寒冬雜誌報導，3月份河南洛陽一個教堂負責人準備為親屬在教堂舉辦婚禮，村幹部說必須先經宗教局的同意，即使可以舉行，18歲之下的不得入內，所有參加者需要實名登記。5月1日山西省临汾市一个基督徒夫妇请教会乐队为儿子婚礼唱赞美诗，之后遭受到警方的传唤。警察训斥说，谁说有天堂呢？政府不准唱赞美天堂的歌。去年中国国庆期间，河南新乡市丰丘县有年轻基督徒想按照基督教仪式举办婚礼，干部闻讯加以干涉，禁止用教堂乐队迎娶。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网站 Share America 在一篇题为《中国压制基督徒的婚礼和葬礼》的文章之中，提到了寒冬杂志之中所反映的情况。该网站说，美国国务院自从1999年以来一直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因为中国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27日在国际宗教自由日当日发表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日的声明，指出世界上3个最严重的宗教自由侵犯者就是中国、伊朗和北韩，仍然在度加紧胁迫，令到他们的人民噤声。更恶劣的就是中国试图跟随所有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信仰。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对外来以及本土宗教婚丧仪式的严控和规管宗教场所，强拆十字架、审查宗教出版物、打压家庭教会如出一辙，凸显当局正是在系统性地推动宗教中国化的进程。宗教新闻媒体教会领袖说，中共日益强化对信仰者的迫害，努力令到宗教去中国化，推动这些宗教更加接近中国的宗教，嚴似西方的宗教，落实習近平重塑中国宗教五年计划，其中包括清除学生教科书的宗教的语言，不给人在网上购买圣经以及拆除教堂等等。根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报道，1月5日该协会在北京举办了题为坚持爱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的研讨会。中央统战部12局副局长马敬在会上宣誓言要坚持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向，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敢党听党的话跟党走。中国医协会的会长杨发明亦都表示，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党中央给他们伊斯兰教指明的正确的方向，是他们伊斯兰教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本土电视台说，中国近年来发展开激进的中国化的运动，一些过去为官方包容的宗教的团体正是眼睁睁看着习近平掌政之下中国的宗教自由大幅萎缩，而习近平是自从毛泽东以来中国权力最集中的领导人。 為了推進宗教中國化，中國政府在2018年4月3日還公布了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強調將宗教工作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用法律調節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的關係。地方當局聞風而動，有的自立地方新規。河南省新鄉市奉幽縣一名三自教會教職人員向寒冬雜誌透露，2019年5月該縣頒布關於宗教婚喪儀式的有關規定，禁止在公共場所舉行宗教式的婚禮葬禮，禁止教堂唱詩班和樂隊外出參加婚喪的儀式，違者追究教堂教職人員和相關信徒的責任。針對中國嚴控宗教婚喪儀式的實踐，浙江台州的楊牧師認為，中共的干預或者是在這裡有些地方搞試點，就好像以前一樣，你假如不反抗，當局就要全面推廣，這種可能性是有的，如果大家都不反應，當局就會進行推廣。根據楊牧師的介紹，陝西和山東等地曾經掀起的強拆十字架的風潮，就是當局搞的試點成功了，就在更大範圍內推廣，強化限制宗教婚喪禮似乎是當局試點的有一個新的重點內容，河南和浙江等地情況突出。不過中國各地限制宗教婚喪儀式的力度似乎不是那麼均衡，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天高皇帝遠，福建農村地區的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說，和浙江等地的情況相比，他們那裡限制宗教婚喪儀式的情況並沒有那麼嚴重。另外，北京天主教地下教會的教徒李先生說，他並沒有碰到宗教葬禮和婚禮受到當局限制的情形，教堂為逝者舉行追思、唱詩、安葬基督教墓地的事情時常有發生。一位在北京三自教會的基督徒對美國之音說，他所在的教堂牧師和唱詩班去年為他的母親舉行了莊重的追思的儀式，並且為他在基督教墓地安葬提供了方便。中國民間宗教人士注意到，雖然當局對宗教活動管制的力度各地並不均衡，操作各有不同，但是總體態勢日漸猛烈。一些教會人士指出，就在中國宗教自由形勢日漸嚴峻的同時，梵蒂岡的羅馬教廷就不斷改善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並且在日前簽署了梵宗主教任命臨時協議，這些無疑是給了中國當局壯了膽。浙江省台州的楊牧師對美國之音說，這樣一來，中共面臨的世界上這個最大的政治壓力沒有了。他說這個問題最近他們一直關注，他覺得梵蒂岡和中國的關係改善只有壞處並沒有好處，而且肯定是弊大於利，弊就是中共當局可以更好地管控，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梵蒂岡的勢力使得中共當局受到很大的一個壓力，目前他們妥協在一起，他相信這方面的壓力對中共來說肯定減輕了很多，這方面的壓力減輕了，中共肯定接下來就可以大幅度的動作了。根據楊牧師的透露，有體制內維穩人員對他說，他們為什麼不怕佛教呢？因為佛教在中國幾千年了，怕什麼呢？基督教不是那麼好掌控，不單止他不是本土的，而且是全世界範圍的，這些是他們最怕的。楊牧師又說，你看一下梵蒂岡都跟中國妥協了，中國還有什麼怕的呢？近年來中共對基督教以及天主教沒有利好的消息，只有收緊並沒有放鬆，加上梵蒂岡一妥協，中共惡狼的面目就更加暴露出來了。對華援助協會10月22日說，中國對於續約的迫切性遠高於梵蒂岡，本來這些是梵蒂岡督促中國改善宗教自由的絕佳的機會，但是梵蒂岡似乎並沒有把握好這一點，相反情況顯得更加負面。該協會指出，中國當局對官方團體的監控，十字架被拆除，教堂被焚，禁止對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進行宗教教育等，以及對非官方教會的打壓，教堂被關閉，神父遭受到驅逐，墓地被毀，主教被隔離等等，都有增無減。而另外一方面，中國政府在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之中，提出日常宗教活動的一系列 管理的原则，强调信教公民的宗教活动应当有序进行，同时保障公民在宗教活动场所之内以及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屋企里面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加以干涉。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因为发视频讲述自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到酷刑，近日再次被监视居住，怀疑遭到警方报复。常伟平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打压不同声音以及实施酷刑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据维权网消息，常伟平10月22号中午在陕西宝鸡凤翔县老家被宝鸡公安局高新分局带走，家被搜查，邻居将情况话咗俾前嚟寻找佢嘅亲友听，同时警察亦去咗佢喺广东嘅屋企搜查。当晚常伟平嘅妻子接到宝鸡国宝嘅电话，称佢因违反法律规定被指定监视居住，但拒絕透露罪名和具體何處。作為人權律師，常偉平近年來因代理所謂政治敏感案件，2018年10月被停業三個月，後因原本執業律所被註銷，需要在半年內轉到其他律所繼續執業，否則執照會被吊銷。2019年5月，他申請異地轉所到浙江，一直受到浙江省司法廳的阻礙，实际上已经处于被吊销律师执照证的状态。常伟平被捉据信同他发布的一段视频有关。今年一月，常伟平被宝鸡国宝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十日后取保候审，他10月16号发布视频，指他在被监居的十日里面被24小时固定在审讯的老虎凳上，导致他右手食指和无名指至今失去知觉，无法康复。另外，常伟平去年12月初还到福建厦门参加朋友聚会，中共当局对这一次的聚会如临大敌，以煽颠罪捕捉了与会的中国公民运动的许志永和丁家喜，其他多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传唤。中国人权律师团10月23号就常伟平被报复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发表声明，谴责对他上次被监居期间实施酷刑，要求追究宝鸡国宝的刑事责任。声明说，常伟平在取保期间一直低调生活，但宝鸡国宝仍将他在取保后快期满之际重新对他监视居住，不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是明显的故意报复。常伟平的律师张庭元和张科科10月26号前往宝鸡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提出向辩护律师告知办案部门和承办人是否被正式立案，应当向家属交付相关法律文书、申请会见、申请取保候审等申请和意见，结果全被拒绝。两位律师10月27号向当地检察院提出对常伟平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法律监督的申请书，除要求审查对常伟平采取指定监视居住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外，还要求审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是否齐全、执行的场所、期限、执行人员是否符合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是否有审讯、是否有询问、体罚虐待被监视居住人等违法行为等等。记者致电宝鸡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总值班室的警察称不了解案情，要记者联系具体办案部门。2019年携家人经历艰险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滥用的结果，就是人权遭到任意践踏，酷刑成为主要的目的和手段。陈建刚介绍，这一种制度设立的最本质目的就是将一个人控制在国宝手中，可以任意的酷刑折磨。他说，他从事刑事辩护以来， 所接觸到的，但凡經歷過這個程序的人，沒有一例是免於酷刑的。最低的限度就是長時間剝奪睡眠和休息，控制飲食，亦都就是只要讓一個人餓不死，甚至毆打、辱罵、威脅等等。常偉平經歷的是10日24小時的折磨，不讓他休息。他這個還是使他固定姿勢坐在一個板凳上，他曾經一個當事人就是這樣被迫站住，幾乎是24小時的站在那裡，結果這個人差一點就被整死在警察手中。陳建剛2017年披露，湖南維權律師謝陽在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遭受嚴厲酷刑，引發國際社會震驚。隨後陳建剛及家人不斷遭受包括停業、約談、恐嚇、劫持、阻留細路仔翻學在內的各種打壓。陳建剛表示，使人感到荒唐的是，他的很多當事人向他反映，脫離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被送到環境一般而且相當惡劣的看守所，就好像進入了天堂一樣。他說他最主要的一個環境就是同一夥人、同一個機構，而且是不固定的關押地點，這樣的一夥人、一夥流民控制一個人，而且沒有任何其他一個機構來參與，所以就是為所欲為的一個狀態。所有的當事人這樣被關押，如果他們被送到看守所的時候，他們會感到好像進入天堂一樣，因為他們進入了看守所之後，有固定的吃飯時間，同一個號裏面至少有十幾個到二十幾個人，去審訊的時候，警察亦都要按時間遵守他看守所有關審訊制度，還要隔住鐵欄杆，不能夠打他們，只能夠言語威脅他們。在那一種的情況下，他們就得到了一種保護，而且認為簡直好像進入天堂一樣。陳建剛表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制度被很多人稱為茉莉花條款，因為中共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發生後，當年8月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其中第73條規定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個秘密羈押合法化，引發外界批評。很多國際人權組織長期以來就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或強制失蹤發表調查報告，指責中國違反國際人權，但中國政府都是冷漠以對。人權活動人士指責指定監視居住作為一種秘密關押的無監督制約措施的酷刑，已成為中共當局殘害和打壓異議人士的主要手段。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2015年就8月30日的聯合國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日為美國之音撰寫文章表示，17名709律師大竹部案中被失蹤，被秘密關押的律師、律師助理和維權人士的家人8月29日公開致函中國公安部長郭星坤，要求當局依法說明他們家人的下落，依法辦案，依法治國。王亞秋列舉一些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遭受酷刑的實例，包括知名異見藝術家艾薇薇2011年在北京被秘密羈押81日2015年在浙江溫州為反對拆十字架、拆教堂的基督徒提供法律代表的張海律師。美國之音記者海燕華盛頓報導。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